好，我们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在这个宣道月的时候，主，我们也纪念到世界上还有许多还不认识你的人。主，真的愿意，主，我们在这里学习教养孩子的时候，真的不是只为了我们能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已，也愿意主，我们的孩子也与你的事工有份，与你的国度有份，也与这些也赐给我们的孩子对世上灵魂的一个 compassion， 让我们的孩子不只是我们的孩子，更是你的孩子。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聚集，赐给我们的智慧的心，好让我们知道如何好好的照管你的孩子。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好差不多正好是三个月的中间的时候，所以是 midterm 啊。那个 Rogers 好像现在在考 midterm 哈，那我们没有考试，不过我想可以做一些检讨哈。我们很自由的谈一谈好不好？就是说，这堂课不管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上的，不管你上了多久，你只要讲一点你觉得你应该要做的就行了，好不好？可不可以自由谈一下？有没有人 volunteer 愿意谈说，哎，我觉得哪一点我觉得我应该要做？
我愿意讲的时候让我想一想。
OK， 那别的人呢？
我来上这个课，因为不是我两个小孩已经很大了，就算是三个小孙女儿，因为我们班花看礼拜三礼拜四看三个小孙女儿，然后那个老大的话就是非常爱运动，他就希望就想出去玩的，所以每天回来他妈妈爸说他需要把 homework 做完，那我们就一天到晚就是，哎，吃完东西就去，不要做功课，赶快 finish OK 就可以出去。可是他实在就在那，就眼睛看外面，根本心就坐在那边，就不想做。那我上了这个课之后，那我就是觉得这是对的，我们不应该去催他嘛，因为他那个心，我没有把他的心让他去，就是说他负责他该做的事情，那只是我们这样拼命催他，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我现在就不管，我说能为你要做你就做，你不做你就不要做，然后爷爷奶奶不管了，结果现在反而好了，他自己反而去做完了，他就去玩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很大的收获。
Yeah. OK，
instead of 一天到晚催催，好像把那个 responsibility 放在我们身上，应该这个小孩子他应该他像他那么久，所以应该推给他的 responsibility。
Yeah OK， 好。那别的人呢？有没有任何一点？
我觉得第一个是收获哈，就是那个 plans。另外，第一个收获就是说，你讲了很多你自己经历过的，就说是这一方面，让我从近距离的接触，本来的话，你师母好像不会像有我们那样的问题。OK， 我就觉得我们的问题是。那个就是不够热爱主，或者是神的话听得不够。你这么一讲的话，我就觉得，就是原来师母也有我们这个经历，就是让我能够跟圣经来讲 ，It's not just a moral standard， 而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每天都有关系的东西。OK， 所以这个是我的，就说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到圣经的。这方面的实用性。那么对我来讲最大的就是希望从这个改的话，就是也是就刚才跟那个老姊妹讲的，就是说整天就把小孩的责任当成我们自己的责任，而没有让他真正的自己小孩自己觉得，因为我这个儿子已经不小了嘛，已经13岁了，应该能够自己知道责任，但是有可能是他自己知道责任，但是我就觉得他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还需要很多的沟通。
嗯哼 ，OK， 所以是沟通，而不是逼他做这个做那个。OK， 好， 那
还在逼的阶段，
还在逼的阶段。OK，
但是我就觉得我需要 turn around，
需要 turn around。OK， 好，我们待会再来谈哈。有没有人别的说任何一点，说只有一点，我觉得这点我应该要做，这样子是。
就是我觉得我体会最深的就是上回讲的说不要只顾着拔野草，要种家草。那我觉得种家草道理很对，但是也很不容易做，因为我得有这个家草才能种下去。我如果自己都没有这个好草的来源，也很难做。所以对我自己来说，现在来讲最直接了当明显效果就是拔野草，但是要 take long term 那个比较有就最后有效果的可能是种家草，但是我要自己先培养自己。
或者我这样子问好了，请问你野草拔得完吗？
就是拔不完，所以
没错，没错，野草拔不完的。我可以跟你讲，这辈子你不要想你有机会可以拔完野草。我们先写一下哈。还有就是让孩子自己负责任，谁的责任哈？啊，还有没有别的？任何一点，只要一点就够。你觉得你是应该要在这方面要改或是做的？
我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多的接纳孩子，因为现在孩子他们越来越长到青春期的，就是我们家的孩子老大是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有些事情其实我觉得作为父母我知道可能是绝对是错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把我这个观念强加在他的身上呢，他可能不能一下子理解。所以呢就是像我们课上讲过的，就是要给他一个成长的时间，让他自己，其实他可能在概念上也知道错和对，但是有些事情有的时候他在那个环境或者是他在那个成长过程中他没有办法自己很主动的像大人那个自觉性或者 self control 或者是 discipline 那么强的时候，他没办法马上就是选择一个对错，是要给他一个接纳的过程，让他自己慢慢的进入 OK， 最后我可以做一个这样的选择，或者是最后我可以做一个对的选择，知道我知道是对的，而且我也做到了是对的，这样给他一个时间。
对，没错。
然后从我父母角度来讲，要看到他也需要一个过程，
是没有错。 OK， 好，别的人呢？任何一点，只要一点就够。有没有别人？是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你讲一句话，就是要记住神有恩典，
嗯哼，
就是依靠神。
嗯哼嗯哼，这个对你的应用是什么？可不可以讲得清楚一点？
嗯，就说的话，我刚才就说那个，不是怎么想，我自己想改变的。我是改变的。
嗯哼嗯哼嗯哼，换句话说，即使孩子有毛病有缺点，即使还有家野草在，神有恩典，这个野草不会把我的家给吞了，对吧？好，那其实这个蛮重要的啊。还有没有别的人？我们现在是在讲说，你上课不管上了多久，上到现在，有没有觉得哪一点你觉得是说这一点你需要学、需要改、需要做的？有没有别的人是？成长空间，成长空间。好，还有没有别的？
还有我跟他的那个什么是那个成长空间，还有一个就是说跟个孩子不一样，
每个孩子不一样，
不一样，所以就是成长空间他的那个 timing， 那个和这个空间的大小啥的都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们比如说有几个孩子的时候，不要或者说跟别人家孩子差异或者怎么样，你要根据这个孩子他是不是这个方向是对的。
对，
如果他的这个方向大概是对的，你就应该要耐心。
对，
耐心的引导，慢慢的。
对，每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不一样，但是我们调整他的方向。老师讲哈，我这样讲哈，每个孩子成长我们最后的那个目标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孩子，我可以说有的时候在成长过程中他的方向可以不一样。有的孩子你是要叫他 怎么讲，就是说小心一点谨慎一点，有的孩子你会跟他讲没关系，犯错误没关系，不要那么紧张，对不对？你会发觉说每个孩子不一样，有的孩子我会跟他讲说啊，没关系啦，做就做啦，错就错了啦，没关系啦，不要那么紧张啦。那有的孩子说你给我小心点，你再给我乱来的话妈会揍你，对不对？每个孩子不一样的，但是最后的目标一样。好，那你刚才
就是不要只纠正孩子的行为，要试着去了解他的心，
了解行为是一个，老实说行为是一个 communication 的方式，其实行为是一个沟通的方式，行为的本身其实在至少在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或者是说这个人还不是很坏的时候，好，行为本身其实并没有很大的意思，其实是一个沟通的方式。那如果对方一直没有 get the message， 一直不明白他沟通的方式，然后一直彼此人跟人之间，结果你发觉彼此经常都是行为上的彼此 interact， 彼此互动，然后越搞越糟糕的时候，这个时候行为就开始成为问题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当孩子譬如说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那不听话，那如果我想想看说为什么他不听话，是不是因为我现在叫他做功课其实他不想做，他想等一下再做，我再想想看他不听话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跟他沟通一下，还是说他觉得我管太多，像我们刚刚讲说明明是孩子的事我干嘛来管，好，交给他让他管，好，那他不听话是一个沟通的方式，可是因为孩子不听话我就越逼着他听话，然后他就越不听话，然后我就越逼着他听话，结果搞得一塌糊涂，到最后到了孩子十几岁的时候，然后悖逆，然后又产生一大堆问题，离家出走啊， on drug 啊，然后乱交朋友啊，就产生这些后果出来，然后这个时候行为就产生问题了，你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在行为产生问题之前，其实行为是一个沟通方式，在行为变成严重的问题之前，行为是一个沟通的方式，我得去了解孩子在跟我讲什么，我得去了解孩子在跟我讲什么，他这个行为代表什么他这个行为代表什么，不要去只是 correct 他的行为，孩子你跟他讲什么他门砰一摔，一摔门是什么意思，你这样子对妈的，然后把门一拳打过打开来，哇，我跟你讲那一塌糊涂，他为什么摔门，因为他不服气，我是不是孩子你刚才妈跟你讲话你是不是不服气所以摔门，可不可以我们可不可以谈一谈你为什么不服气，你觉得妈讲的不对吗，我们来谈一谈好吗，明白我的意思好，最重要是理解孩子，也许孩子讲说你讲的都对，但是 you never understand my pressure， you never understand my stress， 你就叫我做功课做功课做功课，你看看所有 Chinese kids 全部都是 nerd， 你只会叫我做功课，现在 Chinese kids 都已经被 stereotype 了，一看到个黄皮肤的 nerd， you're right， 我是该做功课，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过我们被人家 label 的什么了解一下孩子，了解一下孩子，跟他沟通一下，在他的行为还没有变成严重的问题之前，行为是一个沟通方式，请你记得这一点，好，是一个沟通方式，孩子不见得会懂得跟你讲他心里的感觉，但是他用行为表达出来，他用行为表达出来，好，你问他怎么样，今天好不好 fine学校好不好哥还问什么老师对你好不好哥你是不是对妈问的问题很没兴趣 yes 那你对什么有兴趣，我们来谈一谈你有兴趣的事情好不好好，还有没有是
那个proactive
为筹
谋很重要，
没有错，这个种家草，对，还有没有别的？
就是
还有没有别的？你觉得哪一点？只要一点就够。如果你一点都没得到的话，不晓得是你该反省还是我该反省，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任何人一点就好？好，没关系，那我们就到目前为止哈。那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项出来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已经有七项出来了哈。教孩子，我先这样讲，所以我只问一点哈。那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所以我最近上礼拜五才去参加一个 seminar， 他也正在讲，他是我的那个 supervisor， 他是做神经脑神经的，他也讲说一个孩子他的大脑的发育要到25岁才正式的发育完全。哎，我一听，哎，这跟我上次跟你们讲过的呗，我以为我的孩子到18岁就够成熟，发觉18岁不够成熟，然后我想说到了大学毕业22岁该成熟，后来发觉他们大学毕业还不够成熟，然后后来我想说，哎，看观察他们大约25岁左右才够成熟，然后我发觉说，哎，好像跟我的观察蛮配合的。是的，一个人要到25岁，他的大脑才发育完全。所以小的时候的所有的行为的本身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行为所带出来的 message 是什么？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讲的，其实都很重要。就是说，一直到我孩子25岁之前，这些东西全部，甚至25岁以后也是一样。有些人就算大脑发育完全了，可是那个智商，不是智商，那个怎么讲，情商还在继续发育。我是到30岁才开始发育情商。好，那这些继续，对不起，我扯远了，我刚才要讲什么？哦，对，就是说，其实是给我们孩子成长空间哈。这么多项，那特别是提出来的人哈。我这样子问一下，你觉得就是说这个很重要，任何一项你觉得很重要，那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在开始在这一项上开始做，或者至少开始思想、开始准备，有没有开始做？都有哈，哎，好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我低估你们了，对不起。有开始做，有开始准备就好。那有没有在做的任何一项的过程当中，你发觉有困难的？我刚知道说种家草，有人讲说我没有种子，我没有种子去种。你没有种子去种，你放心，你的孩子绝对有。你没种子，问你的孩子，问你的孩子。好，譬如说我这样子讲好了，你们认为说哪一种家草很重要？随便讲一种。你认为哪一种家长很重要？
对父母的尊重、诚实。
对父母的尊重，你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培养，对不对？是不是？很简单，问你的孩子，问你的孩子就说：你觉得妈妈要怎么样，你会尊重妈妈？问他，好，问他，然后让他来告诉你，然后你们还可以讨论一下，然后你。老实讲啊，当有些东西我问我的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老实讲，我这样讲哈，孩子对父母亲不尊重，其实他也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说我说是对行为只是一个沟通的方式，他只是对你对给他的要求不满而已，那他只是在反映你对他的要求，其实恐怕根本就没有想到尊重的问题。他只是在想说，干嘛这么啰嗦，叫我做这个做那个，我不喜欢做。好，他其实没想到对父母亲的尊重的问题，所以你就问他一下，你觉得妈妈、父母亲、爸爸妈妈要怎么样做爸爸妈妈，你会尊重爸爸妈妈？让他想一想，搞不好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做出来很多行为，他也没想到这是个不尊重的行为。让他想一想。好，还有哪些家草你们觉得很重要？
耐心。
然后你知不知道怎么种耐心的家草？知道怎么种耐心的家草？
对孩子耐心，自己要耐心。
自己有没有这个家草？
自己先耐心。
对，我就问你说，你自己有没有耐心？你有没有这个家草？
我现在在那里想哈，我们把一个所谓的不完全的小孩放在我面前，实际上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多么不完全。
嗯哼，
小孩不尊重我们，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场景下是我们不尊重小孩，不尊重他的自由意愿。然后又没有耐心，希望他马上成为我们想要他成长的人，可是神偏偏让他自己在那儿，像神在炼狱我们。
其实是，所以我刚刚讲说，其实孩子的行为是一个沟通的方式，其实是，啊，所以你看到孩子不尊重妈妈的时候，一方面我可以种杂草，不是在当时跟他谈，而是啊，家草绝对是平时种啊，不是那个，不是某个 occasion 种，所以我们有讲过，一天五分钟就够了。一天五分钟，我们今天来谈谈尊重的问题。好，那如果你觉得妈妈不尊重你的话，可不可以告诉妈妈，妈妈什么样的行为会让你觉得妈妈不尊重你？那事实上，我们的话，我们要孩子做什么事，我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这是对孩子不尊重，对吧？所以孩子反映我们的行为的时候，孩子也没有想到说这是对我们的不尊重，其实都没想到。好，那所以这些东西其实跟孩子沟通一下很好。所以我们有讲过，一天五分钟就够，你不需要多。一天谈一件事，一天只要谈一件事，千万不要噼噼啪啪的在那边说教、说一大堆。好，我们只要谈，今天谈一件事，就是尊重的问题。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妈不尊重你？啊，可不可以讲一讲看什么事？如果孩子讲出来以后，请你千万不要 defend 你自己，千万不要说，哎，不是，妈都是为你好，妈都是为你好。我跟你讲，孩子最怕听的一句话就是妈都为你好。然后他又会说，请你不要为我好，我知道怎么样为我好。啊，千万不要 defend 哦，妈的老师叫你做功课，你觉得是对你的不尊重啊？那这样子，那我们谈一谈，看以后做功课问题我们怎么解决？那你希望妈怎么尊重你？啊，让我自己安排我的时间。哦 ，OK， 哥，以后你安排你自己时间，哥，那我就轻松了。好，沟通。
有的时候还不是在做功课本身，而是就是说我什么，我愿意先玩 game 再来做功课。那么我们的话就是反过来，那一定要那个，然后
it's his life。是他的生，是他要处理他的一生，不是我来处理他的一生。如果他要先玩的话，是刚才有，
就是说接纳和尊重，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家的孩子觉得我不接纳，所以我不尊重他，他反过来也不尊重我。
对，没有错。
但是接纳就是说我能够把他全看到，我明明看到他有错误在哪。我做父母的是要把他这个错误改正过来，让他知道什么是对的。我如果把他全盘接纳，他是一点 discipline， 一点 boundary 都没有。
我这样子讲哈。当我接纳人的时候，我必须要接纳，所以像我们以前也有讲过，每个人都有软弱，都有缺点。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是拔野草，有没有一家你是说我家一根野草都没有，全部被我拔得一干二净？
希望
有没有？
我们非常希望这
个。如果有的话，除非你是玛利亚，养玛利亚的话，他不需要拔野草，根本就没野草。不是吗？你期待你的孩子是耶稣啊？你以为你的孩子是耶稣啊？哈，接纳，包括接纳我的孩子，试着有缺点，但是重要，只要他知道有缺点，他知道有软弱，然后在他的一生里面，他不会让他的缺点软弱成为大问题就行。没有一个孩子是说没有缺点软弱的，只要他知道就行。
我就觉得。如果你给孩子盖一个概念说，反正妈妈什么都接纳，就说他不就没有意识到他这个软弱是一个问题的话，
我可以跟你讲，你的孩子很聪明，你的孩子绝对知道，你不需要担心，他知道，好，不可能不知道的啊、我跟你讲，不可能不知道的。譬如说懒惰，请问谁不知道懒惰是个问题？不可能不知道的，啊，你的孩子绝对知道，啊，有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说，哎，你又来了就行了，他知道，啊，我们刚讲到哪去了？ 哦，对，讲到说是种家草，那我没有种子的话，问孩子要，孩子绝对有种子。好，还有哪一个，或者说任何一下，你觉得说是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哪一项？有没有？有没有任何一项我知道很重要，但是我不晓得怎么做，或者说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有困难，碰到一个困难让我没法做下去？
接纳吧。
嗯，
我就觉得因为中国文化的话基本上是对小孩就说是要求比较严格。
嗯哼，
然后我看到美国人小孩 good job you are the best 这种我们真不知道你怎么把你的那个就说你对他的要求放回去，那他什么都好的话，那小孩不就
我这样子问你一句话哈，请问神接不接纳我们每一个人？请问神对我们是不是没有要求？神对我们有没有要求？你有没有发觉两个不冲突，并不表示说我接纳孩子就表示说哎呀你就这么懒没关系，懒一辈子没关系，不是的，不是的。所以我说我当我接纳一个人的时候是接纳他有软弱跟缺点，并不表示说是他的软弱缺点他就一辈子活在软弱缺点你没关系，这个你需要去拿捏一下，需要去拿捏一下。好，那神给人的标准非常高，那所以接纳跟成长空间两个两个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个铜板的两面。好，当我接纳的时候我给人成长空间，好，并不表示说是哎，孩子没关系没关系，你就一辈子这么懒散下去吧，妈养你一辈子，你放心，美国的 social security 很好，没有人会饿死的，不是的。
还有就是说从孩子的行为就想去了解他的心，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就
但是可不可以做到，或者是说可不可以改善？
就是说你要跟他很多时候要跟他沟通，要问他，然后他有可能就不说出来，他也不知道怎么说出来，有很多时候
对对没错没有错，很困难，但是并不表示不能做。我这样讲，我先这样讲清楚啊，很困难并不表示不能做啊。就像你说神，我们刚刚讲说神给我们的要求是什么？神给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哈？圣洁。你觉得有可能吗？甚至我可以跟你讲都没有可能，但是我们可以越来越接近。好，所以千万我最怕人家跟我讲啊，这个很困难。我可以跟你讲，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情不困难。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情不困难。如果你要不困难的话，你就顺水逐流，就一延播下去，就一塌糊涂。好，那想要逆流而上，永远都困难。但是困难并不表示不可以。尤其是说当我慢慢操练，老师说一句话也不需要很多时间，好，半年一年一两年的时间慢慢习惯了以后，你就会发觉说不是那么困难。好，那对人的理解沟通我可以跟你讲是一辈子的事，我到现在还在学，到现在还在学。所以问问题要怎么问，好，那事实上问问题要怎么问，我现在还在学，我现在还在学说怎么样可以帮别人理他自己。像你刚刚讲没有错，很多东西孩子自己都不知道，孩子自己都不知道。譬如说孩子，你跟他孩子讲说是譬如说好了，孩子先放学先回来已经够大了，他先回来，然后你下班才回来，一回来说功课做完没，然后孩子就那个书一摔啊，那一摔，然后像我们刚刚讲说，哎，孩子这个行为是一个 message， 是一个 communication 的方式，是一个沟通方式，然后你就开始学会。以前就说摔什么书啊，不想读书是吧？你不想读书，我告诉你妈，揍死你！等你爸回来，我跟你爸讲。啊，不要想有 computer game 啊，什么都来了啊！现在孩子摔书学会，哦，这是他沟通方式。哎，你刚才是不是对妈问你的问题很不高兴？啊，他不讲话，他不讲话没有关系，他不讲话并不表示他没有在想， 好，尤其是如果说是父母亲，你跟孩子的沟通已经有一些 gap 的话，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话，你千万不要想说是你一开始跟他沟通他就会有反应，不可能。至少先问他问题，然后让他开始思想，你刚刚是不是对妈的问题，对妈讲的话很不满意。好，那有的时候孩子的态度很不好，问一下说是你是不是觉得妈刚才问的问题太dumb了？
我也差点觉得 stupid question。
哈，你是不是认为说其实你都知道了，妈还在问，妈还以为你不知道，问问看他，跟他沟通一下。我们孩子有时候就讲说，妈你以为我这么笨啊？我说妈不是以为你笨，妈怕你忘了啊。事实上他也没忘，只是我们啰嗦而已，是我们怕。好，老师说句话，真的是我们怕。
但是我们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回来问一下小孩有没有做功课，本身就是一个对他们的一个压力，就是说他知道他这个需要，就是说这个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完成了这个任务。
我这样讲哈，请问我们对孩子责任是只是他把功课做完我就没责任了吗？
做功课那一部分，
那还有很多部分你怎么不问呢？你怎么不问他？所以孩子，你今天在学校好不好？开不开心？
我说你在学校怎么样？
对对，没错。
第一句话你先问你在学校怎么样，有没有issue？
没错，没有错。你开不开心？好，然后你一问他你在学校好不好？你今天开不开心？我跟你讲，你下面再问他功课做完不没，他不会摔东西了。
但是我觉得你问做没做功课，比如说做功课不是我们的重点事情，但是要培养孩子自己先把功课做了，他这个责任是我们的目的，但是我们要检查一下他有没有负到这个责任。
哎，没有错，所以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当然不是说是一开口就问，那小的时候到了某一个时候，譬如说快睡觉的时候，我都问一下，哎，今天功课都做完没有，我绝对会问，但是我还跟他讲了很多话。问功课是1%，啊，如果问功课做完没是90%的话，那你you're in trouble。我必须要跟你讲，you're in trouble。如果问功课只是1%的话，绝对不会成问题的。这样子，是刚才有谁？
好，我想问你一下，就关于这子女在大学里面交朋友的事情，您觉得这个怎么个看法？然后是用什么这种方法去处理的？
大学里交朋友哈，所以我们刚跟我们前面有在讲说，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绝对是在想10年、20年以后，而不是想现在。所以如果交朋友你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issue的话，最好你在孩子5岁、10岁的时候就开始谈这个问题比较好哈。等到他已经20几岁的时候，还是可以谈呐。那个时候你所能掌握的已经不是那么多了。啊，你只能够跟他理解一下，你觉得男孩子你觉得交女朋友，或者女孩子你觉得交男朋友，你觉得哪些因素，哪些条件是最重要的，跟孩子谈一谈啊。你讲讲看，你认为一个男孩子哪些东西很重要，或者你认为一个女孩子哪些东西很重要，跟孩子谈一谈。然后你也可以说，你要不要听看爸的看法是什么，要不要听看妈妈觉得什么比较重要？啊，爸已经是结了婚的人，爸结婚多少年了？你要不要知道什么样的老婆才叫好老婆？好，或者问问看女孩子的话，你要不要跟你妈谈谈看，让你妈告诉你说什么样的老公是好老公？可以吗？这样子？
我觉得的话，这些道理都会跟他都会跟他去讲嘛，可是他们现在的话呢，不会听你这些的道理。
这是他的选择。那我只能够说是，孩子当他把他认为什么最重要的条件讲出来以后，只要不是太离谱都行。好，譬如说我这样讲，好，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那她的女儿交了一个男朋友是黑人。那他当然很 upset， 他就问他女儿说是，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人？他女儿回了一句话让他没办法回答，他女儿回答说什么，我觉得他跟爸爸很像。啊，他这个妈妈没办法回答，因为他爸爸，因为他先生是个很好的先生，那他后来就没再也没反对。他们现在结婚了， 啊，过得都很好。有些东西我们怎么讲，就是说尽管我们不喜欢，但是这些东西甚至在写在纸上，我没办法把它写在纸上给人家看，说这是我挑女婿或者是说是啊媳妇儿的条件的话，你就不要把它当一休，我只能这么说。
我那个原来跟有一个朋友接触过，他从很小的时候硬是把小孩放出去，他也同样让小孩到外面去玩，到别人家去玩，但是他更多的是把家里面放开，让小朋友来家里面玩，那样的话他每个小孩他都能数落出来，他都能知道小孩交的是什么朋友。那么像他那个的情况的话，就是说我不做任何判断，我不知道他什么样子，但是能不能把他请到家里面来，就是很 casual，就那样的话呢，你有一个第一个接触，就是我是这方面做的不够，但是我就觉得我这个对我印象很深。
我们两个孩子交女朋友的时候，我都问他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两个孩子都给我一些答案，但是其中都有一样共同点，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交的女朋友，老大跟老二，他们都觉得他们 non materialistic， 他们不是注重物质的。那我觉得这一点很好啊，当然有一些你要问我说是不是我百分之百满意，我可以跟你讲不是，但是你要我怎么办？百分之百满我的意就不满我儿子的意，就这样子，你要我怎么办啊？那我们老二我们老大已经结婚，我就不讲了哈。我们老二还没结婚，然后他从高中开始我就一直在想要给他洗脑，我就一直跟他讲是中国的女孩子多好，有温柔。他我们老二喜欢吃炒饭，我说中国女孩子会做炒饭哦。结果我们老二回一句，他说什么 ？Chinese girl, no， 他说 Chinese girl, they only care about academic。好，然后他说美国女孩子比较漂亮。结果他从高中开始。他所有有兴趣的女孩子都是美国人，都是美国人。然后现在交一个他的女朋友，是个天才，成绩非常好，成绩非常好，不需要读书。结果，但是这个女孩子她怎么讲，就是她不是那么 care 成绩，但是她成绩就是很好。那然后我说怎么办？我说这个女孩子。刚开始第一次第二次问他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喜欢什么，就这女孩子回答一句跟我说什么，他说我只喜欢读书。然后跟我老二讲说你将来等着，就结婚以后你就给我天天吃书。炒饭都没了，那你说我能怎么样，我能怎么样？那只能说是如果大原则抓稳了就行。哦，对，我们孩子还有一个，这个都不需要讲的，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是基督徒，那这个原则根本不需要讲的。那有些大原则抓住就行了，就行了，这样行吗？
反正我们现在就说我们有我们的答案，我就想听你的。
你们有你们的答案。
一开始就是说反对他，因为就像您说的，就是说我们就跟他讲，你现在交的朋友呢，你注重的只是那不是这种金钱的东西，对吧？但是将来这些东西的话呢，在你人生道路你总是要面对，你没有钱的话，你没有办法这个养家。那一开始拒绝他呢，就会遭到他的反抗，他不高兴。那我的那个儿子就跟我们说，他说你还是干脆，你还是 make her happy, make my daughter happy. When she's happy, we all happy. 那后来我们就邀请他到我们家来，因为以前我们不想让他我不想见到他。后来我把他接到我们家里来见了一面，我们后来觉得也不错这个孩子哈。那我的女儿也高兴了。所以就是说，就是我从一开始祷告就是说求神带领我们，然后呢，现在我们的心态就是像您写的这个接纳他，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以后的变化会怎么样，
对，没有错，
现在只能接纳尊重他。
重要的其实是一个人负不负责任，只要他负责任， 经济上绝对不会成问题，不是吗？一个人不负责任的话，我可以跟你讲 MIT 毕业都没有用，不是吗？重要是一个人负不负责任啊，只要负责任，任何问题都不是大问题，我只能这么讲，不是大问题。有些时候父母亲，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安全定在一个很小的框框里面，必须要任何都符合这个才叫安全。其实很太多东西不在我们掌握里面，我们现在觉得很好很好很好，过个几年十年，谁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永远不知道。那所以刚刚有弟兄讲到说，恩典，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永远够用，神的恩典永远够用。好，那啊，有时候我们得 stretch 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姐妹，她很伤心难过，她的儿子喜欢的一个女的，是一个已经有小孩的女的。然后她一直反对，那她儿子到一个程度都等于说是父母亲都不要，家都不要，一定要这个女的。所以我就问这个姐妹，我说你觉得这个女的怎么样，人好不好？她看都没看过。如果你看都不能没看过，只是因为这个女的已经有了个小孩就反对的话，你的孩子绝对不会接纳这一点，你的孩子绝对不会接纳这一点。好，为什么？像刚刚弟兄讲说，把她请到家里来看一看，认识一下，理解一下。好，像我问我的孩子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女孩子？好，如果她有一些真的有一些优点真的有一些优点的话，就算有一个小孩子又怎么样，总比那个从来没有生过小孩子可以立贞洁牌坊的那个女的，可是又凶悍又什么又自私的要好吧。有些时候我们得 stretch 一下我们自己，有些东西是很难 swallow， 所以我也跟这姐妹讲，是有些东西我们很难 swallow， 但是我不能只看现在，我得看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许这个女孩子因为以前 made mistake， 她以后学会珍惜她所拥有的，她以后学会谨慎，学会小心，学会不要乱来。好，那十年二年二十年以后，这个女孩子搞不好是个很成熟很顾家的人。好， you never know，永远不会知道，不要只看现在，看十年二十年以后。有的时候一个人他的，所以我们也有讲过，有的时候有些人他的优点的反面可能就是他的缺点，然后这个人他的缺点的反面可能就是优点。你看这个人，哇，有那个什么，有姐妹跟我讲说，哇，他女儿交的这个男朋友他自己都矮然后长得又高又帅又英俊，成绩又好，家世又好。我跟这姐妹讲，有时候我会浇人家冷水，我说你小心一点你小心一点，这个男孩真的这么好吗？
很危险
没错，很危险
装的
还不是指你要讲装的也可以。后来他发觉说这个男孩子真的有问题，然后问题还很大，他那个控制欲强得不得了，控制欲强得不得了。然后你发觉那个 domestic violence， 把女人当动物，像猫一样在家里养的，就是这种男人。因为他太能干了，所以你不需要出去做事，你要去哪里告诉我，我带你去啊！你千万不要跟外面任何人接触，外面人都会害死你，你只能听我的啊！结果 domestic violence 把女人绑在家里像猫一样养的，就是这种男人，就是这种男人啊。有的时候一个人的优点反面就是他的缺点，然后你看他，哇，好崇拜他，你很崇拜他，他看你是 dirt。 我是 MIT 毕业的，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纯女人，听我的不会错，闭嘴，从来不会有好主意出来。你女儿要嫁给这种男人会有什么好日子过？大家都羡慕的不得了，哇，你先生好厉害哦， MIT。 然后这个女人呢，偏偏在那边流眼泪，没有人知道她有多痛苦。有的时候你不要只是看外表说，哇，这个人真好，好棒好棒，跟她过一起在一起过日子以后，你就知道是什么日子了哈。所以讲到最后，那祷告也告诉你的孩子，祷告，把自己的一生交给神，永远是最好的。 如果我们的神，你把你的一生交给他，会有个不好的结果的话，我劝你将来最好去地狱。你说是不是？天堂什么叫做天堂？天堂是一个神完完全全掌权的地方。好，如果你把你的一生，把你孩子一生交给神，会有坏结果哈，将来绝对不要去天堂，因为天堂也，我跟你讲，神完完全全掌权。然后天地狱是一个神完全不掌权的地方。那我们知道的有限，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永远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看的现在是好的，十年二十年以后好不好我还不知道。现在看的觉得不怎么样的，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不知道。所以关于这些东西还有没有谁要谈一下？因为 我希望说是我们这堂课不是只是脑子里懂了一大堆东西，而是说是我真的可以用出来的。还有没有什么人你在用的过程当中有困难的？
我想分享一下，我想就是那个我们以前听那个 Michelle Obama 那个说他对他女儿的 relationship 怎么看，那他说两个最基本的，一个就是 can lift you up， 第二个就是 make you a better person。你看一个树就看果子了，关键是就像神说的，你要结好果子，就说你很多东西你别看这个人对你怎么样，而是看你自己的变化。告诉孩子看他自己变化，在这个 relationship， 我们父母我想也是一样的，在这个 relationship 你觉得特别 frustrated， 你觉得越来越 down， 这就 something wrong。你要是 lift you up， 而且 make you a better person， 看看我们是不是越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跟孩子的互动也是这样的。看看你是不是越来越走在神的道路上，你整天回家跟他吼，整天怎么怎么样，那你就没在神的道里边，那你就给改变。所以这个 relationship 就 something wrong。
那我这样讲啊，如果这样子讲的话，那我必须讲说任何 relationship 都可以是 positive， 因为圣经上讲说万事
互相
效
力，
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重点不是我交往的对象是谁，而是说我有没有爱神的心。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在 relationship 尤其重要，因为很多不好的 relationship 是使你自己变了。
如果我有爱神的心，永远都是使我变好，永远都是
爱神心。就是你在一个 relationship， 比如说孩子们进入一个 relationship， 这个很容易。当你一进入 relationship， 这种互动关系以后，就是你两个人的互动模式。
对，
当你互动模式，你这孩子觉得，我就说跟孩子，现在我们家孩子只有九岁，我就说你以后要是找 husband 啊，你可以注意点，或者是找那个 date， 你这个人让你整天要去逃学，整天你不去负责任，不做作业，不去这样跟父母来顶嘴，那你觉得这个你觉得是好是坏的吗？你交往这个，你去逃学了，跟他去玩去了，那是好的是坏的？那你他说是坏的，那就这样。我说你给看看，不是说你在里边感觉怎么样，而是使你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对，那老师讲好，所以我们也在这边讲过，其实交朋友反映出来的是我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是个不逃学的人，我不可能会喜欢跟一个逃学的人在一起，对吧？
我觉得是有时候你在孩子们就是要既没有这个 alert 的话吧，我觉得在一定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正好，因为你本来没有，你是个好学生，你觉得你太 rigid 了。
对，
我觉得你到时候你就好像我去，
我这样讲哈，所以我们在这边讲是说是孩子的心，是孩子爱什么，而不是一个上学是一个好像条规。如果孩子喜欢上学的话，上学不是条规，然后上学绝对不是一个 rigid 的东西，而是一个他喜欢的东西，是一个他喜欢的东西哈。如果他喜欢的话，没有人能够让他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我这样讲。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孩子的心。那我主要想讲的其实你刚刚提到一点哈，就是说怎么讲，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是有些东西好跟坏往往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哈。那譬如说我们希望如果讲到孩子交朋友将来的对象的话，我们都希望说是怎么讲，有些东西也没有办法用数字来代表哈，那我就姑且用数字来代表好了。譬如说我的孩子，特别如果我的孩子是个女孩子，如果我的孩子假设譬如说在属龄方面好了，如果他在属龄方面是80分的话，那么请问你希望他找的对象 属您方面是几分？
90分。
那如果他在赚钱方面，假设他是80分的话，你希望他找的对象在赚钱方面大约是几分？至少80分，对吧？我们都希望说他找的对象比自己稍微好一点，对吧？你有没有想到一点？好，我们都希望我们孩子的对象会比他好一点，换句话说，我们希望是对方来带他，对吧？那么你的孩子如果是对方来带的话，你的孩子不过是个 follower 不是吗？我们不是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是 leader 吗？大学的时候写 essay 的时候不是都在那边讲我们孩子的 leadership 吗？有没有发觉我们跟我们自己矛盾，对呗？如果我的孩子是 leader 的话，那么他的对象就是比他差的，不是吗？然后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发挥他的 leadership 的恩赐，不是吗？我们怎么在跟我们自己矛盾啊？那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们孩子要去找一个比他差的，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哈。我的意思是说，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要叫爱神的得益处。我不需要拼命让我的孩子去找一个比他好的，如果发觉我的孩子找一个比他差的是，哎呀，你怎么找这么差的人，他怎么配得上你，你应该要找一个更好的。你找更好的话，那人家那个更好的那个妈妈她也会说，哎呀，你怎么可以去找他家的孩子，你应该去找的更好的，他怎么配得上你，哎，不是吗？结果永远都有人配不上谁。好，所以有的时候，当然我也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找一个太差的，没有错。我也不希望我孩子找一个又是 on drug， 又是 alcoholic， 又有暴力倾向的。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找一个这样的人，但是我不需要让我的孩子拼命去找一个比他更好的。啊，顺服神，顺服神。那当然，像我们刚刚讲话，老师讲一句话。我相信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我的孩子的心是对的话，他不可能会去找一个心有问题的人这样子。好，所以我昨天才在医院里面有一个美国女孩子，她问题很多，她 on drug 啊什么的一大堆问题。然后她就说后来她交了一个男朋友，那个男朋友是妈妈是 pastor， 然后他这个男孩子不 on drug， 所以他就不 quit drug 了。好，那当然后来又有别的故事了。那换句话说，怎么讲？像我们刚刚讲说是，当然我老实讲的话，你要问我的话，我绝对不希望我的孩子去交一个 on drug 的女生。但是如果很不幸是这个情况的话，那我也可以带着他，只要这个男孩子够 strong， 他可以带着这个女孩子 quit drug 的。好，当然我们不喜欢啊，我说我也不喜欢，我跟你说实话，我没那么属灵，我也没那么属灵。好啊，还有没有谁在这方面有任何困难的？我们希望说这门课真的是让我可以回家用的。是谁打赢了？
两败俱伤。
两败俱伤，各让他们看到他们两败俱伤。
对，就是我就觉得我在处理他们这个有些就没有做到 proactive。后来以后这星期我也跟他们再沟通再谈话，但是我就觉得我很难给他们怎么样的再定界限，因为老大把老二的就 lego， 老二很喜欢 lego， 就是摆得很好的 lego， 很漂亮，他给他扔到地上，整个都摔坏了。然后呢，老二就生气，把哥哥的作业，把 Ology 的作业很厚的全撕了。哇，所以说他们两个就是打成这个样子。
对对对，好，那现在问一下哈，所以我刚刚问你说谁打赢了哈，如果有对，如果有一方赢，另外一方输的话，反而比较难处理。如果两方面都输了，很容易处理。啊，问问看哥哥，哎，你把弟的 Lego 打烂了，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你的 biology 也完了，不是吗？聪明一点，你以后还希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希不希望你写别的功课，然后也被弟弟撕了？如果你不希望的话，你尊重弟弟，不是吗？然后问问看弟弟，你把哥的，然后后来他把他哥的 biology 功课撕了以后，结果他哥哥怎么样？
哥哥怎么样？啊，哥搞到十二点半。
有没有揍他？
就打了嘛，两个就打得更厉害了。
啊，对对对，好。
打厉害了。对。他然后他打架以后，他就去那个弟弟很糟糕，就拿厕所的水去倒了哥哥那个房间那个地上。
对对，好好好，问问看他好。本来你只是勒狗被那个。好，我这样讲，你看啊、哦，你本来你只是勒狗没勒狗被弄坏了哈。那现在结果你又被揍了，对不对？你又被揍，你觉得划得来吗？啊，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如果哥哥把你的 Lego， 我看是在哥哥把他 Lego 弄坏之前已经有一些东西了，
刚进门，刚下课进门，
已经有些东西。所以处理的话，就是说 conflict， 人跟人之间，任何两个人会有 conflict， 啊，你看妈跟爸也有 conflict。但是妈跟爸 conflict 结果会不会爸把啊妈把爸的东西给撕烂掉，然后爸就挥拳来打妈，会不会？好，那我们怎么样在 conflict 发生，怎么讲？我这样讲哈， conflict 发生是没办法避免的，一定会。我没有办法教你怎么样让你的孩子不没有 conflict， 但是我只能教你说怎么样当 conflict 发生之后不要 escalate， 你要一路发展下去，发展到这个地步。好，不要这样一路发展下去，发展到这个地步。所以问一下，说在 Lego 哥哥把弟弟的 Lego 弄坏之前是怎么回事？那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让哥哥不会把你的 Lego 弄坏，然后你也不把哥哥的那个 biology 撕掉，然后哥也不揍你。好，然后你看可以避免多少的这些东西。好，我们怎么样来处理 conflict？ 怎么样处理 conflict？ 好 ，conflict 没办法避免。没有办法避免，一定会有，但是不需要 escalate 下去，以恶报恶。圣经上讲以恶报恶，对吧？所以你如果说要种家草的话，有机会的话，我们来谈一谈以恶报恶的事情。以恶报恶对谁有好处？好，你瞪我一眼，我打你一巴掌，我打你一巴掌，你踢我一脚，你踢我一脚，我就一拳挥过去，我一拳挥过去，然后你就拿把刀出来刺我一下，我刺了一下以后，我就拿把枪出来。好，结果对谁有好处？对谁有好处？
是我刚才讲的一个很重要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也缺少了，就是说事后对事情的分析和 lesson learned 这一点。因为我们一般的话都是事情解决了完了就算了，然后以后又会发生同样的问题。
对，
所以的话在公司里面经常会 lesson learned， 那样的话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学这个 lesson。
对，其实 learning， 所以说很多事情发生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学习。那我从这个事情，即使是不好的事情，我学到什么？ I have to get something positive from it， 不管多糟糕的事情，我必须要学到一些正面的东西，然后就值得了。只要我能学到正面的东西就值得，这样子。
但是他们把这种情况的话，因为我们是给他们都有谈话，要不给他们就是说怎么样的定向，他们怎么样下次再做，怎么样惩罚他们？
不要惩罚他们，让他们自己彼此惩罚。你不需要，他们已经彼此惩罚了，不是吗？你还要多什么？
师母谈的很重要啊，就把这个过程中，他这个伪造已经都出来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伪造出来以后，其实他们自己也很丢脸。
对，
但是让他回过头来再想象这些结果，那他下一次在做的过程中可能就要思考一下，他有可能还会再做，
因为他也控制不住，他可能还会再
做。没关系，让他再做。让他在做好，孩子他需要一些过程，让他学会自我控制。
这就是我过去的 emotional control， 跟我现在这个一样的。
对，他得学会。那有些东西，有些时候我也给他成长空间，特别是孩子大到某个程度的时候，男孩子的话，他的确很难控制他的情绪，那他没办法控制，他自己 pay the price。好，那他要学会控制，所以我们也要给孩子成长空间。到二十五，我们刚刚讲的二十五岁，那当然其实不需要 那控制自己的行为其实也不需要到25岁，但是他慢慢会学会。好，让他们自己去 reap the fruit， 你不需要再惩罚他了，你不需要再惩罚他。那有时候他学习需要过程的。那所以有些时候，如果你们家有两三个孩子以上的话，其实让他们从小学习是一件好事。我们两个孩子小的时候我就让他学这个功课了。我们讲两个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老大生下来9个月以后，那个身高体重全部都是95%以上，然后老二一直到不晓几岁都是0%。老大9个月的时候比老二2岁半的时候还要重。所以你就知道他们两个人那个 size 差的大小不同啊。所以老大然后又很喜欢表现他的 leader 的那个风范，所以经常老二小的时候把他抓起来啪一丢。比如说我看了我都会吓死了。然后所以让老二，我都跟老二讲说，你打不过哥哥，如果哥打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打回去。好，那老二刚开始他当然不服气，为什么哥打我我不能打回去。好，然后所以哥打他的时候他就打回去，本来哥只要打他一巴掌，他一打回去以后怎么样，再多了好几拳。好，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妈告诉你不要打回去的，好，你要打回去妈就不管了，我就让他被他哥多打几拳。两三次以后我老二惊得很，他学会了，哥打他，哥还没打他，他就先尖叫，他也不跑。我们老二很精的，我跟你讲，每一个人哈，其实很精的。你有时候点一点他，他就知道。我们老二精的很，他也不跑，他也在那边开始尖叫，啊、哥来了。然后我就赶快跑去了。有时候哥根本没有要打他，他就学会了。你让他吃几次亏，他就学会了。啊，你看看你捞到什么好处了？啊，刚开始那个小 conflict， 如果不一直恶化下去的话，你会有今天吗？你的 Lego 会被砸了吗？啊，哥会揍你吗？好，问弟弟，受不了一点小气，结果你吃更大的亏。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免得你吃更大的亏，不是吗？人就是咽不下这口小气。好，你要跟恶人作对，你会有什么好结果？跟恶人作对，如果你赢的话，请问代表什么？你更坏。那表示说你比那个恶人更恶，那有什么好的？好，所以跟两个孩子谈一谈，如果老大赢了的话，赢了以后你也没什么好开心的，顶多表示你是个坏人，不是吗？就问看两个人谁输谁赢啊？如果都不赢的话，何必呢？跟两个孩子分别谈一谈，让他自己想一想，吃不了小亏就吃大亏，就这样。天底下还有神在，然后妈也在。为什么不跟神讲？为什么不跟妈讲？啊，还有没有什么关于这些在处理过程当中你觉得有困难的？所以基本上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说这些东西随便哪一样，我们从一样开始。我也不并没期待你一下把这些所有都全部都用上，从一样开始慢慢来，一样一样慢慢来，反正你的孩子到25岁一年一样的话，哎，是。
刚才就说那个侄子也小，姊妹有其他的姐妹弟兄，难道孩子就是只有交男女朋友？我觉得要就是年轻人他们要 identify 这个对方是不是不执政的话，对他们这个交往男女朋友的这个年龄，他们的阅历，他们的经历好像比较小，且这是很困难的问题。而且真的是要是，而且谈恋爱的时候会被很多东西蒙住了眼睛，不会去辨别。
我这样讲哈，我们先管我们的孩子，你千万不要先去管别人的孩子。我管不了别人的孩子，我先是不是这边写负责任是我的孩子负责任？好，我的孩子负责任。 如果我的孩子基本上，如果我的孩子是个负责任的人的话，经常他不会喜欢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好像我们孩子的话，虽然他房间不是弄得很干净，但是至少他房间还会收一收，他就会很受不了他的 roommate。 好，事实上他 roommate 在另外一间，根本是两个 bedroom。 好，他就会很受不了他的 roommate 那个房间乱得一塌糊涂。好，所以我们是在讲培养我们自己的孩子，你不要去管别人啊，你不要，千万不要说我的孩子不负责任，让他去找一个负责任的人啊。我们是在管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负责任的话也给他成长空间，试着有时候他会不负责任，但是这是他的事，这是他的事。
大家，我有一个问题，既然大家都在问男女朋友那些大孩子的事情，你对于小孩早恋那个有什么看法？就是说还在初中还在高中就已，那我就讲不是我儿子的现在这个
情
况，我的意思就是说父母应该怎么样一个态度。
我这样讲，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在孩子25岁以前，他的行为都是一个沟通方式。孩子早恋他在沟通什么？你认为孩子早恋他在沟通什么？想想看，你们觉得？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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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是荷尔蒙的问题，我们是人。
独立，他要争做他把他这个
大人看
来，
还有
味是尊重。我觉得到13岁以上的这些孩子以后的话，他们已经有独立思考的那种能力，他们有时候做的决定是做父母的话。要尊重他们的这种decision。
对，但是早恋，我们现在讲早恋哈，通常基本上美国的话是说是高中的时候已经不算早恋，就是高中到了，尤其是到了16、17岁以后，他们已经不叫早恋了。那我们中国人好像是大学以后都才不叫早恋，那所以中间就差那么一两年的时间。那这些东西可以跟你的孩子早开始沟通。你的孩子8、9岁的时候，7、8岁的时候就可以跟他开始谈。美国人的话，你看那小学的时候已经开始交男女朋友了。好，那当然美国人的话，他们是觉得说这是个正常的社交，他们会鼓励孩子这样子学习怎么跟异性相处。但是我会认为说是，如果要学习跟异性相处的话，大家在一起不需要就是你跟我这样子。好，那这些东西可以跟孩子谈。那早恋在沟通什么？一个有可能性是说是他自己的自我的肯定不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low self esteem， 低自我形象，所以看到别人早恋的时候，他也去凑热闹早恋，为了要怎么讲 show off， 或是得到自我肯定。好，那重要的问题永远，所以我说在孩子25岁以前，那个行为的本身永远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行为后面的那个东西更重要。那为什么我们的孩子需要到外面去 show off， 到外面去得到自我肯定？为什么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够强的一个自我肯定，让他可以有一个很强的自我肯定之后，他到外面去他不需要，甚至他可以用这个在家里面 build 好的自我肯定到外面去抵挡外面的，你说是temptation诱惑也行这样子。
我的女儿她已经在 college， 在 sophomore year， 就在就第二年级了。然后当时我们就给她祷告，她在波士顿上学，然后找一个教会，找一个 fellowship， 然后她找到一个韩国的教会。然后当时我不知道你别的妈妈如果有女儿，我就想，哎呀，上 college 有4年，你要注意 observe 我。我不知道大家，我这样说就，我当时我也跟女儿这样，就我要 observe 找到一个 Christian， 找到一个好的男朋友。后来她跟我说，妈妈不行了，她说他们的这个牧师坚决反对他们，他牧师在传道时就说不允许在 college 时候不允许交男朋友。然后他们教会有两个男孩女孩，最后就交朋友以后，然后教会说他们俩必须拆开。
不要去这个教会，有问题。
我可能也不对，
我必须要说，我必须要这样讲，这个教会有问题。这个教会有问题，不要去这个教会。到了大学还要，还要不准，还要这个教会有问题。不要去这个教会。有问题，我知道有些教会。控制人控制到这个程度，我有听说过有问题，我必须要讲有问题。好，那除了这一点外，他还会用什么别的方式来怎么样控制会友，这个我还不知道。好，有问题。那再回过头来谈早恋哈，因为教会里面的确有发生早恋的事情哈，所以重要的永远不是行为的本身，不是我的孩子早恋要怎么样他不早恋。而是说是我怎么样 build up 它里面那个正面 positive 的东西。我再讲一下哈，其实这也是我本来要讲的。以前心理学的重点都是在我们时间好像差不多了哈，我赶快讲一下哈，最后一点。以前心理学都是注重在说，哎，这个人有这个心理病怎么样，心理病怎么样把它 correct 过来，那个人有什么那个心理病怎么样把它 correct 过来。以前心理学主要都是在做这种事，但是到了21世纪2000年左右，事实上2000年之前已经发生了，但是2000年那个等于说是一个正式的哈。就有一个心理学家，他提出来了所谓的 positive psychology。 他怎么提出来这个 positive psychology， 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观察那时候所有的人，然后他就观察到说，有些人平时看起来有头有脸人模人样的人，可是在希特勒那个时候政治一塌糊涂，人生命岌岌不保，然后经济也是一塌糊涂的时候，他发觉这些人卖友求荣，这些人不顾正义，只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哈。那然后同样的，另外有一批人呢，其实平时看起来也并不怎么起眼，没什么大了不起的，但是在这个危险的时候，这些人反而很勇敢的出来怎么讲，就是说维护正义，不怕希特勒的权势哈，站在公理的这一方面。所以这个心理学家主要的功课是在观察，然后他就开始研究说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人出来，慢慢他就研究出来说，这个不怕权势的这些人，发觉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他们心里面都有一个 positive 的 element 哈。那当然这个 positive element 是什么，好，老师说一句话我都知道，但是心理学上是无神论，他们不准讲神。好，所以他就提出了 positive psychology 这个理论，他说人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人世间有问题，而是人里面缺乏了一个 positive element， 缺乏一个正面因素。如果人的心里面有一个正面因素，然后这个正面因素够强的话，这个正面因素可以克服所有的负面因素，你想是不是？啊，你看看现在这个社会，啊，经济比我们30年、50年以前好太多了，环境比我们30年、50年以前好太多了，但是现在人的自杀率怎么样？比我们30年、50年以前高太多了，然后 depression 忧郁症，我跟你讲，现在 college 里面1/4的忧郁症。1/4的孩子得忧郁症，好，比我们以前高了不晓得多少倍。我们以前能够上大学，哇，高兴得不得了，全家要放鞭炮。现在是上了大学的孩子在那跟你闹忧郁症。好，然后 drop out rate， 大学里的 drop out rate 1/3，高到这个程度，1/3的 drop out rate。当然，很多家长孩子被 drop out 出来，他都找各种理由的。好，最重要的。我们刚讲什么？讲到这里。早恋、哦、OK， 早恋。好，最重要的是说我怎么样 build up 我的孩子里面的那个正面因素、正面因子，让他够强，让他可以克服外面的 temptation。 哎呀，这个人跟那个人 date， 那个人跟这个人 date， 然后没有人 date 我，然后我觉得无所谓。好，如果没有碰到一个对的对象的话， 我情愿不 date， 而不是说是、啊、只要有人来找我我就去 date， 特别是女孩子，特别是女孩子。我以前在大学里面，我一到美国来的时候就发觉说这些美国女生自我形象之低啊，我们以为说、啊、美国人好像白种人应该有白种人骄傲，结果发觉说没这回事，美国这些女孩子自我形象之低啊，礼拜五晚上待在宿舍的全部都在闹 depression， 在那边抽烟，一根烟一根烟不停地抽，然后喝酒一直喝。为什么？因为没有 date。 那我也没有 date， 我在宿舍我轻松得很。当然我没有这个 culture 问题，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没有这个 culture 问题。我们其实老实讲，讲到最后最重要的，我们也一直讲的最重要的是不由得我们孩子里面那个 positive 的那个东西，然后让他可以强到一个程度，他可以克服外面所有的困难。读书很辛苦，老实说一句话，读书很辛苦。你不要以为美国读书很容易，小学时候很容易，初中的时候还行，高中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很困难，已经很困难了。没有 textbook， 有 textbook 也没用，不像我们以前，你只要小小薄薄一本 textbook， 从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你考试就没问题。现在孩子不是这样子。生活很辛苦，竞争力很大，你不要以为他们容易，但是我心里面那个 positive element 够强的时候，我可以克服所有的，可以克服我们刚刚讲说外面的 temptation，可以克服种族的问题，人家白种人我是黄种人，可以克服所有的东西。如果孩子早恋代表什么，所以我们这样说，孩子25岁之前他所有的行为代表什么，这个最重要。那我们今天要结束在这，我们有点祷告。主，谢谢你，主，其实你已经胜过了整个世界，你已经胜过了罪，你已经胜过了所有的权势。主，其实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个最大最强的权势。主，真的愿意你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能够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力量，让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尽管我们外体会朽坏，我们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主，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的时候，主，我们也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带领我们的孩子，让他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好叫他们可以一生在这个世界上，主，活出你要他们活的样式。主，让他们可以克服在外面环境上所碰到所有的挑战，所有的困难，所有的诱惑。主，谢谢主。我们在这世上还有十日的时候，主，你永远都带领我们生命成长。主，我们也给我们的孩子时间，让他们可以在你里面生命成长。谢谢主，祝福这一堂课，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也祝福我们的孩子。愿意主，我们在教会里面这样子学习，也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在你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有很好的学习。也愿意主，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彼此互相学习。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孩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